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今天这一期终于要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金融投资了啊，主要就是股票和基金。为什么说终于呢？因为我去年924的时候就想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朋友跟我一块聊。今天终于我们凑齐了三位朋友。首先让我们欢迎平平平老师。
Hello.
以及费老师。
Hi, 大家好。
在这开始之前跟大家要稍微交代两句，我们三个纯纯的就是
小白
散户。
散户
对，用那个专业的说法叫散户。我们今天就是聊一个乐子，然后找找共鸣。各位听众呢，您也就是就听个乐子，我们这完全不构成投资建议，或者说我们也给不了投资建议吧。
我们需要一些投资建议，
也许有可能是一些逆向的投资建议，对，所以大家就听个热闹就行了。好，声明说完以后，咱们就正式开始呗。我是想聊这个话题，我想按照咱们的那个接触股票的时间顺序，咱们先聊一下。比如说，我想问一下，两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或者是接触，或者说了解股票这个东西的？咱先不说开户那个入市，咱就说知道这个东西。
我知道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去对门一个叔叔家，就他那会儿还用电脑炒股，所以那个电脑屏幕上能看见那种红红绿绿的那种。
哎，等一下，你小学是？
我小学，我想想，我那个时候，比如说94年上学，我看到的时候，如果五年级的话，那应该是99年，可能
那也挺新潮。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在线交易了。
哎，这能说吗？就是我那个叔叔是银行工作的。
哦，
嗯，
哦，对，我就说嘛，因为普通人没有那么领先，
对对对，
是吧？因为我记得，因为这就涉及到我知道那股票的那个，我知道大概是得是到初中了，因为是那个我老听我妈说，
你初中是哪年？
我初中也是98、99年，
可能差不多。
对对，差不多。那阵儿是我妈说一个邻居老炒股什么之类的，她是就是去那个大厅得天天骑车子去。
哦，那种。
对，根本没有什么在线计算机操作那些东西。那飞老师呢？
我具体说不上来，但是应该还是大家还在交易厅的时候，因为那会儿那个就是报纸上会有那种什么大家在交易厅那种，但大概。多少年不太记得了，只是可能只是有一个概念，
啊，
但是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股票是什么。
哦，哎，那你们那些年有没有看？因为我感觉咱们仨正好年纪应该差不多。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神剧，香港的《大时代》？
看过，
没有。
费老师没看过。
小城市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我是后来看的。
哦，
是我那个，我其实也是到。他首播应该也是都90年代初或者80、90年代是首播，但是
确认一下是不是郑少秋、刘青云他们
演的？对对对，就是那个，
那是哪个？
小油菜那个，小油菜有的也叫
什么什么稳住，
对对对，
能赢之类的。
不要慌，技术性调整
对对对对
那个表情包的出处。
哦，那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太早。
那个我说实话，我是到了高中我才看的那部电视剧。
哦，
因为他是那个各大那电视台各小电视台就。重播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东西。
我高中在恒瑞读的，你知道吗？
哦，
就是我4年一部电视剧都没有看过。
恒中，明白，
根本就出不去啊。
嗯，恒中，我是因为我那阵听说恒中，我们有那边同学老传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消息，什么课间吃了个苹果被停课一周，什么玩意儿的。
啊，谢谢说的那
会有一些比较离谱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那会儿基本上就是不太接触得到外界的消息，
啊，
就等于我复习了一年嘛，高中3年复习一年，这4年，
嗯，
约等于我就是对外界的联系就是空白，
啊，
所以我可能大概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可能会看报纸什么有这个概念，但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哦，就知道有
真正的知道。
哎，那你初中时候没看？我记得初中什么有些电视剧它也会出现炒股的那个镜头什么之类的。
没有什么印
象。你说这我又突然想起来一段尘封的记忆，我应该就是那个初中或者小学那阵儿，跟着我妈看电视剧嘛，有一个电视剧里边有一个情景，就是那个人应该是挪用公款还是什么之类的
去炒股，
然后一开始赚了，然后一会儿又赔了什么之类的那种的。
没有印象。
嗯，
我有印象，就
是
我看过另外一个，
啊，
就那个剧情大概其实就是这个 也不是主角吧，反正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小保姆，然后他负责买菜做饭，然后每天早上去说土豆今天涨价了，回去跟这个雇主还是什么说土豆今天涨价了，雇主开始不信，后来按照这个买，就总能赚钱，然后后来就把他捧成跟神一样，其实小保姆什么都不懂，就只知道买菜，然后后来他这套就不灵了，怎么怎么
他是买的期货，土豆期货，
就可能是类似于这种吧，
是那时候也分不懂什么期货什么股票基金什么这样的东西，
对，
主要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大时代那部神剧里边说的太神了，比你那小保姆那还神。
对 对, 对，
他什么就像有感应似的，就是眼睛看哪个股票噔噔噔涨，他就买哪个就涨。哇，那个太邪乎了。我们回到现实中，在现实中，你最初对这个有切实的体会，你们是什么时候啊？
就除了看电视以外，是吧？
对，就是你自己或者你真正的你的同龄人什么之类的开始买股票，或者你比较清楚的知道股票大概是个什么东西，这个。
我其实比较晚，就是我之前对股票的认识都是影视剧，但这个东西觉得其实离自己很远，就比如说就是操盘手什么才能做这些，然后真正的就是走进我的生活，就是我工作的那一年，就工作周围同事会炒股，我才怎么说，就身边有活的炒股的人，就大概其
对，我也是，就是工作那会儿手上刚有一点点余钱的时候，我那一年好像一开始接触还不是股票，是那个余额宝，那会儿余额宝还蛮火的，它那个收益率
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高，
对对对，
然后就但是当时胆子也小嘛，就拿了一点点钱进去，然后当时我的同事就说，你这有什么好玩的，你炒股啊，我说那我可不敢，我一共就5000块钱，再给我赔进去4000。
哎，那这点我就比二位领先一点了，就对这个有特别直观的印象。我是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那阵儿，2004-2005年，哎，我们这个再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因为非常不专业，对于年号啊什么之类的时间可能记得有些不太准，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啊有点贻笑大方了。应该就是2004-2005那块有个大牛市，印象中是中国 A 股历史上几次大牛市嘛，应该是2005年左右有一次大牛市，那
后边就股灾，
对。那个大牛市的时候，我那阵儿还是傻呵呵的一个那个，对吧，一个南大，但是其他人有些就是关注这方面的，我那同学们就有开始炒股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那个另外一个学校的朋友，还有我那个同一个班但是不同宿舍的同学，他们都在说，他们我们那时候交学费还是那个家里边把钱给你打的卡，你拿来你到学校才能交，是这种。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你手里是有一部分钱的，他们学费不交，拿那个学费去炒股，对，我当时听我都惊呆，我说什么还有这种操作。后来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牛市什么之类的，后来我那个自己开始炒股以后，然后看一些资讯才知道那一年是大牛市。
哎，你这样说我想起来，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就所以就不是很熟了，就相当于知道这个人。好像他那个时候就炒股，因为我是2005年上大学。他如果当时炒的话应该赶上这波。因为怎么想起来这个人呢，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有人说，就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去向，说这个男生干嘛去了，他们说他去当操盘手了。
我去，那他这已经炒的相当厉害了。
不就这个操盘手有可能是去，也有可能是加引号的。所以后来想，就有可能他是很早就开始炒股，就比较说是沉迷或者什么也好，就可能大学毕业就没有找就我们世俗意义上就正经工作，可能就是去专门干这个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他应该玩的还挺好的，
应该是，但是因为确实
不
太熟，就
不太熟是吧，
就这种同学他就属于是他也不怎么去上课
啊，明白明白，
他爱好这个，
明白，
所以就更不熟了，
明白明白。如果你现在联系的话，没准他已经要么就是
财富自由，
对，要么就是、
我联系不上，但是很多年前啊，因为毕业很多年了嘛，本科同学听到一个消息，他那会儿他已经不是在股市这个方面有消息了，他是说是什么到非洲去养罗非鱼了，
那应该是自由了吧。
这反正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或者是他人家就没想过什么，就是我天天上班什么的，靠上班挣点工资。
对，
就是不喜欢坐班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找各种路子，
就不是走那种循规蹈矩的这种。
我刚说那俩同学，我比较熟，我知道下场就都是亏了，就是那个他拿那个学费炒股嘛，后来亏了，然后。也没，您知道这炒股这个，他不会亏到一分钱不剩，对，他是反正是亏了，然后呢？ 自己去打工把那个学费的漏洞，对，我们的学费它是你可能如果这学期以来了不交的话可以给你那个延迟一些日子，他本来是想我把学费投进去赚了钱，学费照常交，然后我翻几倍我剩的钱赚了，是那么想的，结果进去就被套了，
真是大牛市啊，
是
进门都是翻几倍。
对，所以那是我最早最直观的有印象，就感觉这玩意儿，对，这玩意儿咱玩不了，不能轻易玩，是这样。
第一反应就是这玩意儿咱弄不了
啊。然后刚才飞老师你说上班以后是吧有余钱，
对，
我说实话因为我上班前一年根本就没挣着钱，所以没有余钱。但是在这个过程我又对他有了一些更加直观的印象，那阵应该就是一几年那波牛市了，我想想记不清，大家知道应该好像2014-2015年是不是也有一波牛市
啊，是有，
对，应该是那块就是我那些同学们他们有点余钱了手里边，他们天天炒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老听他们说，对，他们就是天天他们专门有个群，几个人拉了一个群，然后每次吃饭又说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人说他什么就各种造富神话嘛，说什么哎我有个什么什么朋友都已经赚了好几亿了，我今天有个消息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我就在旁边听，因为有了那个大学时候那个教训嘛，再加上我可能也算是比较谨慎的，我就光听他们说，我也没有入，天天
错过了一个牛市。
也，你听我说，这个结局是怎么着呢？为什么说更加直观？这个结局，因为我跟那个他们都比较熟嘛，后来天天在一块调侃，是因为什么呢？今天又亏了多少，又亏了多少，天天。对，最直观的是我那个后来跟我，在北京我们合租的一个我那个哥们儿，他告诉我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他那阵儿。毕了业再结婚是干什么之类的，因为结完婚以后会手里都有点钱嘛，结婚就是双方父母啊家长什么之类会给点钱，他说他当时手里有10万块钱投进去脚踝展，然后剩对剩不到2万，他就说从此以后他说他再也绝对不再碰 A 股了，说什么
你刚才说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特别迷信的直觉，就这波人会亏，
是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牛市入场的人、最后结局大概率都是会亏，
对，
我的直觉是就这种大家都没什么技术然后在一个群里靠互相，所以我有一个消息
哎，对，这就是我的另外一条经验，就是在我还没有入市的时候很幸运攒了这个两波经验，另外就是我听他们那个吃饭时候经常讨论，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同学他说我本来是赚钱的，自从进了你这波群天天看各种大事我他妈全都亏出去了，就
这
种
说我有一哥们儿或者我有一个消息、大概率就这种群啊他就很怎么说呢他都不能叫民间就很草台就觉得
啊，对，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就先说着，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加各种群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
我不加，
从来不加，
没有也不加、
不信他们，
说明咱们三个还是比较那个谨慎的是吧。
我之前有吃过一次亏，不是因为加群、就是之前就是各种网上嘛、信息也是前面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亏得很厉害嘛、大概2020年2021年
啊，对，2021年也是一波大牛市，2021不是大牛市，也
是
个小牛市，
是哎亏得很厉害的那一波是哪一年，就是反正有那么两年大家都亏得比较厉害、
老师开
了我搜了一下
收益
不我开始搜了一下
哎
什么时候
红的，
不是这是那个什么 A 股历次牛市，我刚才搜
了一下，对，搜的人家红的，
就搜的人家红的是吧就那两年亏得很厉害，有一次我亏得特别狠，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人发那个东西说什么什么我特别看好他一定会翻倍怎么样，然后就买了、我亏的最大的就是那一只，我亏得我快出不来了，
是基金还是股票？
股票对、然后那个就所以后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别人投资
建议。哦，是从那以后，
对，
自己血淋淋的教训。
对，
而我算是可能比较幸运，我通过别人血淋淋的教训。
但我当时都没有到加群那一步，就只是看了网上别人发的那些，
就已经被坑了，
就什么什么类似专家建议那种，不能看。
哎，那说到这儿，你们对于这个炒股说这些消息什么之类的，是从哪看的？你完全不看消息吗？完全不了解相关的知识吗？
就是、看同花顺里边的发的一些东西
哦，
因为那个软件就在那上边嘛，这能说吗？就是那某软件上面
可以，人没事，咱在这儿可以留一个广告位。
对，这么大的公司应该不会投资在
某红色软件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新闻啊、什么消息啊，还有一些 简单的分析，但是分析现在就是看看。
哦，行，那可以。刚才咱们其实那个时间线可以再调回来，你刚才直接就说到亏钱了，那咱们可以说到我刚才说到，对，我在开户之前经历了这两次嘛，
嗯，
那最终你们就是最初开户自己决定入场炒那时候还能回忆起来吗？
大概2018年2019年吧。
2018年2019年，你是一开始是费老师刚才是一开始是余额宝，然后那个，
然后是支付宝的基金
啊，
嗯，然后就是股票。
哎，跟我的轨迹一样，
非常循序渐进。
对，跟我轨迹一样。那个平平平呢？
我是应该是1314吧，那个时候。
啊。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是我开户了，
啊，
就我开户是1314，但是一直没有动。
哦。
就可能把钱放了大概，比如说2000，就很少的钱放进去，
嗯，
但是没有动过。然后真正自己开始炒，可能得到2014年底2015年吧，差不多那个时候。
哦，那是，哎，那不是就牛市的那什么吗？其中一波，
但是
大牛市吗？
就但是
千变四千，
就说到这儿就很奇怪，就是刚才大家说这么多回牛市，就包括后来的牛市，我觉得很奇怪，
嗯，
就是我好像就从来没有踩上过牛市赚钱。就我赶上牛市了，
啊，
但我没赚钱，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很正常，
这又不是叫很正常。
哎，那你们就在那个真正的投钱买卖之前，有没有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
哎，你们有没有这个阶段？我插入一句，
啊，
就是开了户之后，先去弄了一波虚拟炒股。
没有，我上来就干真的。
我也没有，但是我是在平行的有虚拟的，
哦，
我是先干了真的才发现那什么，哎，还有虚拟的这个，我试着玩。虚拟的就是让人特别爽，虚拟
他
给你好
多
钱，
钱
多
啊，嗯。我因为我当时我可能比较谨慎一点，就是当时是开完户之后，拿了钱放进去，但是没有真正的去买。我说我要学习一下，
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哦，对，学习
什么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我就说，哎，这有一个虚拟，我要先拿这个虚拟的那个去玩一下。然后虚拟真的会赚钱，一赚赚个10%-20%，哇塞，我要买，拿真钱去买。
哦，所以你的所谓学习就是拿虚拟账户凭感觉。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学过这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我现在问几个大家都说的什么问题，叫什么？什么 PB PE 什么市盈率市净率什么这个场内场外，这个你知道啥意思吗？
完全不懂，
就是比较基础的概念还是有。
平平平老师说完全不懂，
啊，完全不懂。
那你是怎么就敢就买卖是看同事赚钱了，还是说同事说带着你教你，还是怎么着？
就开始的时候是同事每天的跟我说你看我这只股，
啊，
就几个板，然后说你看我这只股又挣了多少多少，哎，我当时就觉得太牛了，
啊，
然后就说，
这来钱也太容易了。
哎，对，就这太牛了。
那你是跟着他买吗？
我，但是他每次他会跟我说，你别跟着我买。他说，
嗯，
啊，就说，
嗯，
我觉得可能作为同事，现在想他应该是怕亏了钱之后他要承担什么责任。
一个成熟的炒股人都会，
对，他就
是
说，
是是是是，
你别跟着我买，然后你看你自己觉得哪只好，我懂个屁。我就，然后当时就是，
他就是跟你炫耀一下嘛，一等于是，
我觉得是，
他说推荐你开户，他有佣金还是怎么着？
对，
真的一下达到好几个板，很难不忍住不炫耀吧。
是。
对，然后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懂什么 P 什么，就这些完全不懂。
啊，
我当时就是可能是看，你就我那个炒股软件就用的那个开户的那家，
哦，
那个证券公司自己的软件，
啊，
然后他也是首页会推什么特别好，
啊，
那会儿就跟着买，买了就亏，买了就亏，然后就。
哎，你在哪家开户是同事告诉你的
吗？不是，但就是同事当时就跟我们说，
啊，
我开户很早，就是刚工作没，可能是那一年，或者是转过来，就半一年之内吧，肯定就开户了。
嗯，
就是他说，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股票账户，怎么怎么着，
嗯。
然后我们当时还问他，就是你在哪儿开的呀？然后就那同事那大哥就是你别学我，啊，你不用的跟我一样，说是那个你们就找一个你觉得离你近的，那个上班路上能路过的，然后什么就方便的。找一个地儿随便开户就得了。所以我当时
哦，那时候你还是人得去营业厅开的户。
对，我是人去营业厅开的。
哦，
嗯，
哦，我当时也是，就是人家我在网上搜那个教程嘛，
嗯，
说你要去
搜教程了。
对，开户
可以看出来，飞老师的自学能力非常强，搜索能力。
飞老师学院派，
就搜人家怎么去开户，因为确实是不知道，
嗯，
完全没有概念，说这个东西是网上能弄还是要去现场。然后来好多都是说要去现场，然后我就搜一个离我家比较近的，
嗯，
然后开完之后说可以去现场，然后又可以线上视频那样开，
哦，
然后我就在线上视频，但是我现在每天上下班我都会路过那一家，但是我从来没去过。
所以飞老师是线上，
对，线上开的，那会儿就只可以线上了。 18年19年差不多。
我开户是我都记不清细节了，我肯定是线上说实话就有点稀里糊涂。
你是哪年？
我就是那个20年。
哦，20年。
对，20年。但是在之前我买过基金。
嗯
嗯，买基金一开始是什么呢？大概是，而且我在这之前哈，我是想起什么来，突然间想起来的。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太复杂或者什么之类，都亏钱，所以我而且我一直手里也没有余钱。我其实是在16年以后手里开始有点那个，对，有点积蓄了，我才开始想这个事儿。而且还是一个契机，是什么契机呢？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分享了一个公众号，财经博主。对，我就看他那个什么，我就看了看他文章，他说的还挺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种忽悠，说的还挺实在的。而且那个财经博主说，你个如果大家就是小白小散，没有什么专业的书籍那些什么玩意儿的那个，你又看不进去，你就可以就是多关注一些，也没说关注，反正多关注这一些，或者关注他，关注另外其他一些这个财经博主的号，你就先看看一段时间，有感觉了你自己再那个入手。我是看他的号，我看了2年，真的，因为
你也太谨慎了，
对，
不是因为一个，因为那个什么，我当时就弄不懂这玩意儿嘛，然后公众号这个东西，天天反正也得看嘛，是吧？
这是真正的学院派，
嗯，
没有，因为他那其实每天大部分还是在扯淡，但是会唠叨一些。喂，我看了两年左右，感觉行了，一开始入市什么的，我就把那些所谓的你刚才说的市盈率、市盈率这些，从他那里边。大概了解了是什么样，但是你现在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了，但是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
我都是自己炒了2-3年之后才去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的。
对对对对，我一开始也没敢买股票，我买的是基金。
嗯，
而且我听了那个就是不是有巴菲特有句著名的话什么之类的，就是说那个指数基金，我知道那时候知道这么一个东西，指数基金，你说买指数基金，你说绝对亏不了，因为基金不有好多是基金经理那个主动型的那种吗？
对，
我当时说实话，因为经历了其他之前那些事儿，我就觉得基金经理其实也不靠谱，他们也不靠谱，因为他们买的都亏了嘛，所以我就买指数，一开始买的指数基金，大概是18年左右买的指数基金，而且我那时候也就是凭着自己喜好，我对于那个什么理工男嘛，对于科技什么这方面比较喜欢，我就买的新能源，买的医药，
那你应该很赚吧？
挺会买，
刚买了以后贸易战了，贸易战了，然后就亏了。
18年，
对，贸易战就开始打贸易战就亏了，但是由于我有这个长期的心理建设，我当时就没有那个什么，没有
割肉，
对，就死扛。
你扛到现在回本了吗？
啊，还没到现在。那既然说到这，咱就说这个基金的取向。而且我后来还知道一个理论叫什么加仓，就是那个补仓理论。就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好它什么什么，因为而且我又是买的指数型的嘛，指数型基金它那个低位什么再补点，我当时补没补我忘了。还有就是定投，一开始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定投，我就是10000块钱什么就买进去就撂在那儿了。好像是我那两只我应该是没有动也没有补仓，我就在那趴着。等贸易战过去，然后到那个什么20年开始，我赚钱了，就都赚钱了，而且赚了不少，
那还不错，
赚了不少，赚了那个百分之最少的赚一个赚了40%，
我可以，
最少的一个，
对，
可以。
你想想，如果就是比较专业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那两年是那个正好是新能源和医药的大牛市，
对，
我就是狗屎运赶上了，我只是凭自己的什么，我觉得科技和这个医药这玩意儿得需要，咱得老得要这玩意儿。而且我当时想的是，我要做价值投资，我要一直什么持有多少多少年，所以说我就那多少年以后，大家还需要的是什么呢？吃药，这医药这肯定得需要，然后什么新科技这玩意儿肯定得一直需要，所以我就凭着这个买的，瞎买的。当时对于那个小白来说，其实难点一个是什么？那个什么时候买？更难的是什么时候卖？
对，
你赚了钱，你更感觉烫手，我看这怎么办？怎么办？
对，
那时候我就开始正好听一个那个，那时候就是听播客已经听很多了，我发现播客里有人讲这门东西，讲基金的，就有一个是之前那个名字叫什么忘，他就从 这个场内场外，我那时候也分不清什么场内基金场外基金都分不清，他给你讲什么是场内，就是从小白最最基础的一期节目就五分钟十分钟那种啊，我听了、
嗯、
哦明白，大概说那里边说止盈要怎么怎么样，什么分批止盈，什么20%以上就可以止盈，我一看哟我这是不是该止盈了，
嗯，
我说我要不听他的我赚的更多我听他的我止盈止盈早了真的，我就60%时候我就那个赚的就止盈了，但后来他翻倍了，
但
都
是
六十可以的，
对，其实可以
了啊，
因为你拿到8%，你还想拿，没准后边就跌了。
对，反正是就听他就止盈了，卖出去就赚了点钱。从那以后，我就胆大，我就我也太厉害了，这要是
我是股神，
对，我当时没心思股神，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个成熟的投资者，
嗯、
你看我对吧？有那些同学给我趟道。然后我又什么看了这么多年这个财经博主写这些东西、
嗯、
我这第一批投资我那什么我赔了没有割肉，然后我最后我又止盈我又出来了，
有理论有实践，
嗯，
必须得那个什么股票换股票，然后我就那个股票账户开户，我买的开始买股票。
哦，你刚才这都是基金，
基金前面都是基金啊、嗯，
基金没有那么刺激但是也挺刺激的，
是没有那么刺激，我其实回过头来现在知道那阵我就是狗屎运赶上，正好就是在那个大牛市之前入市了，然后没割肉，好像相当于躺赢了一波，
我感觉
当成自己的实力了。
我感觉人是一步一步变贪心的，就是像咱俩那个轨迹，就是从余额宝当时12年、
啊、
13年，哎，他是哪年出现的？哦，就刚开始那会儿，
对，
他那会儿的
对那阵儿存款利率也挺高，但是他比那个存款利率还高，
还要高，他应该有7%年化，
嗯，
就非常非常高。
反正说什么一天呢就能挣什么两三块钱，还是
就是10,000进去一天挣1块。
啊、哦，对，
我当时大概是什么？你、
啊、
反正你有5000、
哦，
对，我听说过有人就比如说什么10几20万投进去，每天的那个伙食他就自己不用花钱，就那个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说年化7%，那基金它有可能一个月就7%，
是。
然后我就去买基金、
啊，
然后先是买的那种也是指数型的呀，或者是债券型的那种，
啊、
但是债券其实本身相对还是比较就利率比较低的，
啊、
然后去买指数，买完指数就去买那种板块式的。
哦、
然后又去尝试做那个主动式的，然后就慢慢又过渡到了股票，就是我感觉是一步一步
的、啊、那你也是不是基金也是赚了钱了，所以跟我一样，
那肯定的
是吧，
那你基金不赚钱怎么会想去玩股票呢，
是吧，
基金都回了更不敢进入股市了
对对对对，哎，好像那个就是咱们2021年那阵儿有一阵儿再加上媒体推波助澜，那阵儿基金好像特别火，
非常非常
也有一些就是就跟我当年那个同学似的，上大学的什么一些人就开始也都，我看特别小年人都开始炒基金。
对。
而且那时候那个移动互联网特别发达，什么抖音啊什么上面都发，
哎，
我今天基金都开始发这个是吧？
对对。
那阵买基金特别火。
现在几乎应该人手都有几只基金吧？
是
那我感觉
那可能是因为那两年买进去的还套着呢，是吧？
我现在还有2只套着呢，但是确实那会儿是能赚钱的，而且赚了很多。嗯，就是一看就手上跟开超市似的，一买20来只基金然后一看每个都是红的，
哎，对对，就是新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开超市，我也是开超市、
哎、
不过这东西我感觉不能一概而论，有我就听有的那个大 V 说呀、
嗯、
新手你钱不多你不应该开超市、
嗯、
你就应该那个
集中
那么一两只，这样呢你那个赔也赔不会多少，赚了你就那个，比如说因为你就那几万块钱顶天了，你有十万你要是再开超市啊，你买那么几只根本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你10万你翻倍了就20万了。
但是他说这种话是我感觉是因为他自己手上有钱，比如他有100万他拿10万去投，他觉得我亏个1-2万不算什么。
说这话的大卫他当时就是这样过来的。
对，
但是有的大卫也说就是应该分散投资。
嗯。
啊，
因为你像对我来说我拿10万出来我去投资、他亏个1-2万我心疼死了。我怎么可能说这一在一个基金上边下注，然后他啪啪往下亏，然后我心里还不慌呢，我只能开超市。
他的意思就是说，对，开超市他可能所谓的分散风险，但是也那什么盈利也少。
对，
你10万块钱你吭哧赚不赚钱，他说他那意思就是让你博那个概率高的，这能10万能快速的积累，他是这样的意思。
相对来说我觉得能挣钱比挣多少还重要。
对，我一开始我觉得他那个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他我看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已经开了超市了
看晚了，
对，但也没说，但是后来确实我觉得我开超市是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想法，我开超市因为这只好这只一好、
哎、对对 对, 对, 对
这只也，我这个也好。
一开始是这样，一开始根本没有什么分散投资的想法，就全都是，哎，我觉得这只不错，哎，这只长得也好，
对，
这个在低位，哎，这个有什么推荐？
是是是，
买买，每只都买，然后每个买的都不多，可能两千三千的那样买。
我现在还在开超市。
我现在就是在
开超市，其实挺好的。巴菲特也开超市。
开超市不是不好，但是你就没有必要。比如说你医疗有个三四支，然后什么科技又有三四支，白酒有三四支，就没必要。你可以白酒一支，医疗一支，什么科技一支，就那样去开。就你自己的重仓还是有轻重的那种去开。
啊，再次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但我跟飞老师想法就不太一样。
嗯，
我如果分散，我就是得分散行业。
就是我说的，
哎，你刚才意思是说，
他意思就是不要白酒拿很多支，医疗拿，
哦哦哦，
就白酒一支，医疗一支就行，
然后那个公司的白酒也拿，
哦，就是比如一个行业就拿一支这种，然后每行业
对
对
对
对，
因为不是为了别的或者什么，就是看不过来
啊，
就是我这个白酒 A 那个白酒 C 那个什么又酒类什么看不过来，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啊。哦，我基金的时候倒没有太开超市，我主要是股票的时候开超市。
哦，股票家也开超市
啊，
哦，一瓶都划不完。
对，那倒没有，那你这个超市确实比较大，沃尔玛
一瓶划不完。哎，你说到这一瓶划不完开超市，咱们就可以说到就是什么那个对于资金的利用的这个问题了，哦，是吧？你是那个哪年入市的来着？
2018-2019。对。
然后那个平平老师是，
我应该2013-2014，
2013-2014，然后我是2020-2021这左右，
嗯，
一入市你们就是，应该是也是缓慢投钱还是怎么样？
缓慢的投，
缓慢投，
缓慢投，那前面的钱赚了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肯定是赚了呀。
啊
啊，
不赚怎么办？
哎，这就出现分歧了。没事，咱那要不那个平平老师你先说你的这个，
我就是比如说我开始放进，我开始放进去3000块钱，
嗯，
然后买了，
嗯，
然后。买了之后就套住了，
嗯，
套住了，然后看这个，
啊，
那这得买，那没钱怎么办？就再往里再加2000，
嗯，
又套住了，再加2000，来呗，就越加越多。
哎，那在这之前，
这个，
你们是怎么择股的呢？就是万一他那个跌到那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退市什么的，那怎么办呢？你们是怎么择股的呀？
会，我赶上过一次，
啊，你赶上过退市的，
啊，
对，但是我在他退市，我在他退市之前出来了，
割肉了。
对，割了，那个割了还蛮多的，
哦，
就是从好几块钱变成了1块多的那种。然后当时我就搜说那个什么 ST 了嘛，
嗯，
ST 之后边不是有退市风险吗？
嗯
嗯，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看到从2块多变成1块多，就只能给他割掉，我怕他退市，我的钱一分也回不来。
我就瞎买。
对，你果然，你那什么，
嗯，
你确实是理论知识比我们俩都丰富。我那阵儿我买股票我都不知道那什么 ST 是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是因为我的股票突然 ST 了，我才去搜的。怎么会突然知道这个东西呢？只是因为自己赶上
了。哎，我今天才知道 ST 是有可能会退市的，我还买过 ST 的。
啊，对，有一种策略就是什么买 ST 博他那个什么博他摘帽。
对，他一
摘
帽
是
马上连的。
摘帽
就是不 ST 了，
哦，
可以简单说，
我虽然现在不知道
起死回生
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个 ST 就是代表这个公司现在
有风险，是吧？
对，
然后
风险非常大。
对，
嗯，
但是它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后边这个风险慢慢就渡过去了，然后把它那个帽一摘，你那会儿股价非常非常低，可能1-2块钱，
哦，
然后你去博它，把那个 ST 一摘掉之后，看着连板
涨，
对，
你涨到5-6块钱，你就是翻好几倍，
哎。这个我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好像说它 ST 它博一个是博反弹，一个是博什么呢？因为 A 股上市特别难嘛，
嗯，
博它有人买它这个壳，所谓
哦，这个我听说，
哦，
对，
借壳，
对，一旦这个壳被买了，那股价立马就起飞，好像是
有
人，
哦，
这跟对，
我跟你说，我憋半天了，就是我怎么买股票
啊，
嗯？我看图
啊，
你能看懂图？
我看不懂图，我就是凭直觉，对我就看这个图什么，我只会看两个，一个是日 K，
嗯。
就是这一天之内它长成啥样，
啊，
一个是分时是这一天之内，不是9点啥样，10点啥样，还有日 K 就是昨天啥样，今天啥样，
嗯，
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个图，就完全现在都是跟新手一样，看这图上，哦，绿了好几天了
啊，差不多，
上次绿了5天，它就上去了，那这次绿到第4天，是不是可以进了？然后他要
是，哦，也是找一些规律的，
我也会
对，但这个规律其实特别没一点可能。
我的意思是，那在这之前，你应该是看哪只股票的 K 线呢？你这只股票是怎么选出来的呀？
我有两种不同的状态，就最开始的时候是，
嗯嗯嗯，
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有那个股票软件跟你说，就最近
嗯
什么这十只股涨停了。嗯
啊、
oh, 然后我就在那个不涨停的，因为涨停你是买不了的。
嗯、
我开始还买过，我说这怎么买不了？后来人告诉我涨停买不了，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个不涨停的里边买，就是涨10%你买不了，你就买涨7%的。
7%你敢买呀、啊？
那会儿刚开始不懂，就7%，我说都7%了我就买，后来不是咔咔咔套嘛。然后现在不，现在就是。
嗯
有一点点技术了、
哦呦
就是他那个股票软件才同一个股票软件用了10年了才知道他、
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就类似于这不是选股的建议、
啊、
我就从那里边看、
哦
嗯、
现在是从那里边看、
嗯、对他那里边看就是说选股建议跟你说这几只股可能会涨我就在可能会涨里边选一个我又买得起的然后我又看他那个图什么绿了几天哎是不是可以变红了我就开始买套了呢就套了套了我就下一个条件单等回本我就跑要是没套住呢我就赚个5%我就跑
哦那你这相当于是
特别没技术
做高频是吗赚个5%我听起来像是
什么叫做高频
就是你的交易频率比较高对短线
对我交易频率老高了
厉害、
嗯、
我好像哎我是怎么选的股
哦你怎么选的
、哦、我会看几个地方一个是资金、
啊、
看这几天的那个资金量就是如果说它有大批量的资金进场的话而且它又没有涨得特别高我觉得它后边可能会是不是有资金在、
哎、等一下我非常想学一下这点
对、
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看什么有资金量进场
有
主力埋伏什么的这怎么看呀这个
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在埋伏我只是觉得好像
有
钱进去了、
啊、有钱进去了你就跟着进去
然后这波人他不能进去是为了亏钱
在哪儿看呀
就是
主力流入那个东西吗？
对，你看这儿不是有一个大盘资金流入，就点进去。
哦，就是在那个软件上有个大盘资金流入。
对，它会在这儿，你看有你的自己的自选，
啊、
嗯，你感兴趣的加到自选里面去，然后看那个流入的这个钱，然后从高到低就慢慢。
它这是实时的，不今天的还是昨天的，还是实时
的？
实时的。
然后会有一个那个，就是你不看自选，你看个股，就是全整个股市里面都有的。
嗯嗯
然后去看但是这个基本上前面的都是已经
涨停的
对对对因为他资金进去了肯定就容易涨停嘛、
嗯、
然后找一些比较涨的没有那么多的
哎那这个是不是还是相当于是跟着人家都已经进去了你才能看到
对就是我挣的不是他从头到尾的那个钱我就挣中间那一点
哦明白哎那你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那种策略我看他们说过你们能看就是说什么有资金什么挂就还没买去他是挂了买
单、啊、
挂单
那个好像是要花钱买 VIP
才能看是吧
对
啊我说我怎么看不着呢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原来就没我不知道还有资金这回事儿的时候、
嗯、
我会在这个就是这个软件里边它有一个地方叫盘口
盘口
它有一个短线精灵然后它会在这儿选说它的现在的趋势是什么比如急速拉升封涨停打开涨停什么大笔卖出大笔买入我就找一个刚刚大笔买入的一看他还没有往上拉我可能就马上就买进去所以我当时为什么不看那些什么市盈率市净率、
啊、
因为根本来不及我看到他准备要拉的时候我这儿看这些我根本看不到啥也看不到直接就上去就买
啊
所以你是那种就是所谓的要盯盘的那种
选手我会盯但是其实我也盯不太明白就是觉得这样有可能会赚钱
就你
哦
那你
至今为止这个概率高吗这样操作的
还行就是不要太贪心、
哦、
就不要非得要等它涨停再卖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
嗯、
就是缺陷在这就是我老想等它涨停了再卖哪那么多涨停呀
大家都这样想的
你跑早了你会特别难受
是、
嗯、
我原来会特别难受现在已经完全不难受了就是这个钱我只要挣到200块钱、
哦、
我就觉得我这只股买值了
哎那你会看自己已经清仓的股票吗
我天天看
这就像那个比方是分手了就不要那个看你前男友的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他过得好你得多难受啊就这种
有的地方会爽到呀你卖完之后他第二天哐哐往下跌你不爽吗
也是
啊、哦、那就是看你过得不好、哦、我就开心了
对
等于你们俩还是有点那种技术派的那种
我这不算技术
派算你这算看这种算技术派、
嗯、
我是那什么呢我是怎么选股呢因为我不是看了好多理论吗在这之前、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条说的挺准说什么不懂不做 一开始，或者你自己什么没有信仰不相信的那个你就别做。
所以你
开始我
选行业是吗？
对对，我选行业。所以就是一开始说我买基金不是也是我相信科技，我什么我相信医疗就买这个。我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什么呢？是某家保险公司的股票。
因为你买他家保险了吗？
不是，有，因为我之前在保险公司上过班
啊，
我是知道保险公司它的这个盈利模式或者它的行事作风，我就知道保险公司怎么肯定亏不了钱，就保险公司这帮人这种做事方式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多了就咱就不说，这肯定赚钱，买它
啊，
然后买了以后就被套着。
我好像也被那只靠套。
对，因为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你买什么都套、
嗯、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已经是21年了、
啊、
我的基金赚钱了、
啊、
我不是飘了吗、
啊、
我不知道，因为说实话那阵我没感觉是大牛市，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看了那些资讯以后，我觉得大牛市得是那种、
啊、
就是身边连卖菜大妈都在讨论、
啊、
而且都是夸，说实话20年21年我没感觉到那种程度、
嗯、
是吧，而且前之前还什么熔断过什么之类的，
对，
我没感觉是那种程度，到后来结果再回过头来看，人们说那阵其实它也算一个牛市，也是一个牛市，对，反正他们说也是一个牛市。
但我怎么那年亏钱了？
我不知道，我感觉我一直在亏。
亏了，那年亏了，对，所以我就那个进去就在高点进去了嘛。那时候咱不知道是高点啊，你就感觉这还行啊，这也不是特别贵，再进去就套住了。好死不死，那时候我是学会了一个理论，就是像平似的、
嗯、
补仓，你那个。买进去亏钱了以后你再补仓就把它的平成本给拉低了。
嗯嗯，对。
我一听这个理论
太对了。
我就一直补一直套一直补一直套。
无限子弹理论。
对，从80块钱一直那个套到了那个60块钱，我是没钱了，实在没钱了。
你太敢买了，你们怎么敢买那么高价的股票呢？
我没敢买啊。
哎，一说到这个就又是一个散户的，就散户一开始挑就光挑便宜的买，就觉得便宜的好，越贵的说买不起或者越贵的不好。
我开始是这样的，
后
来懂了。
对，
后
来其实可能是贵有贵它的道理。
是这样，我后来就是虽然我还是不敢买，但是我懂的这个道理是某某
啊。
我当时看的时候它是500多块钱，我说这么贵的股票谁要买呀，
啊，
突然间再看2000多了。
是
是
是是是，
我还曾经有一只股票，就我刚刚不是说就会不会看自己卖掉的股票，那只股票我买的时候是10几块钱，我卖掉的时候应该是20出头
啊，
就是
那你翻倍了，赚了不少啊。
我买的时候就比如说18块钱
啊，
然后20出头我就卖了
啊，
因为觉得拿不就当时就觉得钱烫手拿不住了，就赚这些了还不赶紧跑。
是是是，
现在这只股票120，不是，现在不是120，是当时我同事跟我说的时候，说你还记得这只股票？
嗯、
我说记得啊。哦，这只股票是我同事跟我说他觉得可以买、
嗯，
我就买了。然后他说这只股票现在已经120了，我当时觉得就脑子嗡一下子。
啊，我非常好奇，不说它名字是什么行业，
嗯、
大概是什么？
新能源。
我去，
嗯，
谁？
新能源
现在应该是200多
啊，
都不敢想。
我大概知道新能源那块儿，
我老虐自己，我就今年操作了一只股票，买的时候也是就看那个什么，就人家那个软件推荐你说这只要涨，
嗯，
我就买了，买了就空空空空空开始跌，然后跌，我说这不行，这软件它也不是100%准嘛，人家是说也是不构成投资建议，我说那我就回本我就卖，然后我还有点贪心，我没有说回本马上就卖，
嗯，
回本赚了2%，
哎，
赚2%。我就卖了
啊！扣除手续费以后赚钱吗？
不赚，扣除手续费之后的不赚钱，这不是重点，不赚钱就算了，
啊、
咱就算是这操作一波不赚不赔是吧？
嗯。
关键我卖了之后没多久呢，就是它就出现在了我这个股票软件的首页，
啊，
是涨停，然后说啊。我说怎么这只股票这个名字看着这么熟呢？然后查了查已清仓的股票，果然有它。后来它连着7连板。人已经碎掉了，
你这个更那个什么
没完
啊、
嗯、他7连板之后又过了大概1-2个月，我说这下来了我不还得进去、
哎、
现在还亏着呢。
哎，说到这儿咱们就聊聊最神的操作和最拉的一次操作吧，这个算你最拉的一次操作吗？
这个我觉得能算吧，因为你想7连板啊、嗯、7连板卖的难受，心疼
然后说哎可回头了，我赶紧接回来是吧？
对对，
然后就套住了。
能这样，那还是有前途吧？
哎，但是最近新能源又开始起势了。
不，这只不是新能源。
哦哦哦，
嗯、
这只不是。
这只不是。 这只我都不知道它干嘛的
啊
啊、
哦嗯！那有没有比较神的操作呀、啊？
神的操作
啊、
嗯，就买的那只，
你对自认为对比较神的，对神奇或什么都行，行。
我你要不费老师先说，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我就
都
是、哦、都
是很拉的，
对，
没有费拉，
对。
我好像有一次，但不是股票，是买基金的时候，
嗯
哦、就是白酒。我后来再看的时候，当时买的时候没有注意，就买了几千块钱非常低的一个仓位，
嗯，
但是买了过了几个月，发现那是近几年可能三年以内的最低点的一天，
哦、
就是刚刚好、
哦、就是刚好让你赶上了，
对，就那一天。哦那个那一只确实挣了很多钱，但是只买了5000块。
哦、哎，真的，飞老师带我飞吧，
嗯、
这
不是这种纯运气，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可能就是直觉它出现在你的首页上，然后你一看，哎，好像最近挺低的，买吧，先买一点，然后回头如果它再跌了，我再补一点。
嗯，嗯
然后结果它就从那儿就开始滋溜滋溜往上涨，就再也没有补过也。
哦，
那个可能挣的还挺多的。
那最拉的操作呢？是吗？
最拉操作就是感觉它又要涨停了，然后买了，啪就掉下去了。
还是同一只吗？
不是，这就是股票了，只有股票才能这样嘛、
哦、
就天地板。
哎，是不是那种什么散户更喜欢那种什么倒金字塔加仓，一开始先建个底仓进去，哎赚钱了，哎涨了赶紧再加仓，比如说 一开始买了1000，后来5000、10000的往里加，这种
没错，
是吧？
没错，就是在低的时候你觉得它会涨，然后就先买一点、
啊、
我试试手、
嗯、
然后买，哎它涨得好厉害了，它快涨停了、
嗯、
我再买完啪就下去了。
哎、
我感觉他就是
不是就是被做了，
对，我就感觉他针对我做局、
嗯、
就等着你这几千块钱入局了，是吧？
我这几千块钱呢，他差我这几千块钱他不带跌的。
因为就是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那几千块钱啊，
嗯，
就我是
你几千我几千，对吧？咱们这个上亿散户呢，这就多少几千亿了，对吧？
主力一看，哎，不错，这钱够我的了，给我吧。
就是现实我不知道、
嗯、
但是咱看过电视剧啊、
嗯、
电视剧里不都是这样吗、
嗯、
什么把散户骗进来、嗯、然后就开始跑、
嗯、
金融犯罪乱七八糟的。嗯，
我这个还你要说神奇操作，我感觉我也有，也是运气。就是我不是那个平时我靠什么选股，一个是自己所谓的认知，觉得这个行业肯定也黄不了什么之类的这种、
嗯、
啊，如果套着我也能长期拿着这种。再有就是每天看大量的公众号是对。哎，我看有人家说，哎，这个行业或者某只，我就那个开始买嘛。
嗯，
甚至有些有时候我也有一点那什么，有一点像是灵感的东西。有两次特别神奇的操作，一次是那个94之前，我就觉得，哎，最近感觉就是这个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听说这个什么，如果转牛的话，应该这个证券应该、
啊、
会先走，
对、
啊、
对，
然后就赶紧买了几手证券，买的特别少，然后没过两天94了
、
啊、
对，
但这还是技术流，还
是不是
就是
狗屎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医药的、
嗯、
我听正好也是看了那个什么，看了那个公众号前天说过医药，然后就扒拉扒拉扒拉，学会了什么龙头嘛，看龙头、
嗯、
就看，我靠，看这个也算是一个龙，怎么这么低呀、啊、
嗯，
买，
嗯，
刚买了一手进去涨停了，
哇、哦，
我就为什么买的少，就是那个什么，我当时那个
钱不够吗？
对，钱不够是原因，一会儿会说，就是最拉的操作里边的啊。就这种你可以说是最神的操作，也可以说是特别拉的操作，就是你只要是投大价钱的全都是他妈亏的、
啊、
就买这么一两手的、
啊、
全都是、
啊、
就这样，他就这种
是这样
啊。
哎，我好像你这样说的话，我有一次操作也是，就是、
啊，
那个钱它其实就是在我手上过了一下，但是大概会有一个十天半个月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笔钱，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就想这个钱不能白白这么放着，就你像这种炒股的人，
你这不是拿公司的钱炒的吧？
不是公司的钱，是自己家里人的钱，但是回头要还回去的那种，就是我要办个签证，然后走一下那个存款，对，然后我就说那我找你，你知道这么一大笔钱在手上放着不炒股，不让它产生点收益难受，知道吗？
我懂。
然后就找了一个当时说7天免手续费的那种，就基金。当时不是炒股，一个基金，但是当时脑子里完全没有什么就是板块呀或者趋势呀，没有这个概念，可能就是
哦，那你就敢投，
就随便
我就买
了，
对，然后它涨了20%，
哦，
就7天，
哦，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正好赶上了当时的一个风口，
啊，
就是当时那个三个字母那个板块就正好起飞，
啊，这个板块应该可以说吧，
啊，就是那个什么 CPO。
哦，
那是啥？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不知道它是啥。
是啊，嗯，
我后来甚至查了一下，我也没有看懂。
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我之前一件事来。你胆儿真大！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家里房子装修，
嗯、
就是那个我妈都因为我自己房子让我自己管嘛，装修款在我手里，
嗯、
也有一笔钱没有。有一笔钱，那阵子我正好是那阵是在保险公司工作，跟银行有一些业务往来。
嗯、
那银行那个那些那个那个那个，他们那阵都在炒基金，那是那波哈、啊、是好像是，那是哪年啊？是第一次就是基金为就是让更多的人熟知，就是那一波，他们最先的银行都赚着钱了，因为银行都知道嘛，他们都在炒基金，就跟我说那个银行行长，可能他也是为了拉业绩，他就跟我说，哎，这个。赚钱什么各种太那什么了，太简单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当时还是比较谨慎，我说不懂不做，我就是婉拒了。当时手里是有点装修款什么之类的。现在回想，当时跟着他炒，没准能赚点，也能赚个20%之类的呢。但是当时没敢，真的是。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到我是相对比较神的操，也不算神、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操作还是我的操作里面稍微有点根据的那种啊，而且赚到钱了，就是。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网友，还不是说炒股什么之类的网友，就是另外一个爱好，就是音乐的爱好，然后认识一个网友、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会聊聊天，就说你有没有最近练习啊，我有没有最近练习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他很忙，我说为啥呀，然后他就说就是公司最近特别忙，他总加班，然后呢大概过了没多久就聊下来这儿，他说什么让我就是最近，他说他最近就是需要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怎么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查，然后我说你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股市上能查找，他说对，但是我不炒股，我说我炒啊，我说我去我那股票软件给你找，找完之后呢我就知道，就是也之前聊到他的公司叫什么了，然后看了一眼他们公司的股票、哦，后来我就想，我说他要这么忙，那公司得赚钱呀，
这就不对啊，
我就买了，
你这属于消息面，
是，这不就跟你那个刚说电视剧小保姆看那个菜市场价格来、
啊、
差
不
多是吧，
对，
其实
是确实赚了，然后后来我还时不时关心他，我说你最近加班吗、
嗯、
然后他说最近不加了，我说那知道了，该卖了、
嗯、其实是很朴素的一个原理，
对，
你这一说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多他们那个炒期货的什么之类的，他们什么人家甚至什么那个天天在那个公司门口或者在那个矿山什么蹲守、
嗯、
一蹲蹲一个月，什么看他的什么那个出货量什么之类来预测、啊
嗯、
这好像是这个好像是有点科学依据，嗯，
它不是科学依据，基于实践吧，
是是是，对，
很朴素的这种，
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这种确实应该是管用、嗯，
对，我觉得就是公司的员工都加班到这么狠了，不赚点钱是不是不合适、
啊、
但是后来、嗯、也不是后来，就之前其实我是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比较模糊的信仰，
嗯，
就是我如果不能说你就剪掉啊、
嗯、
就是说就中国这个大盘呀、
嗯、
你也不能完全信业绩，
我刚就想说这个，就好多时候业绩，你就比如说刚才我那个对吧，被泡那我这保险公司这玩意绝对就是赚钱，
对，
印钱机器啊，
这看这个
是啊、
嗯、
但其实后来他得有什么，有一些什么情绪一些消息对吧，这种
还有一些玄学，
是，
我刚才就想说那种什么加班就一定会涨，就是加班加倒闭的就是你那会儿是其实应该是赶在了经济上行期，就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是说经济下行啊，就是很多行业感觉就是在就是加班但是没有任何产出。
我觉得我那个应该也是有那么一点狗屎运，就是他那个公司是做类似于医药或者保健品沾边的、
哦、
然后那个时候赶上疫情，
赶上
那个喝酒吃药那个行情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是是、嗯、
可能是稍微赶上一点运气、
哦。吃药之前有一次操作、
嗯，
就是之前那个行情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很多人都买了那个医药的那个基金，
嗯、
但是你知道后来过了两年之后，那个医疗的那个基金就这样哐哐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当时我没有卖，然后我就一直在往里加仓，
嗯、
就一直加到了非常重的一个仓位。
行业
对，我就是行业逆行，我就觉得医药这个事儿它不会完蛋，它至少不会完蛋，不会像那个 ST 退市，
对对对，是是是是。
然后，而且我买的还是 ETF
啊，
就场内 ETF，、
啊、
然后就不停地在往里加加加加、
啊，
然后突然有一天，
那这两年你不那个爽呆了，
爽了，
最近都是医药
对
吧？医药的行情
就是这个爽到了，
嗯。
但是我现在就已经卖掉了，
对，这就是对也差不多，这就是拉的操作转成神操作嘛、
嗯。
我这个跟你这差不多，我那个拉操作其实就接着刚才那说嘛，一开始买那个。买在了，我当时以为大牛市好像 没到他们说那种大牛市那种行情嘛，所以入市了嘛。
嗯，
不知道那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牛市的高点了，他就套住了嘛，套住一直加仓加仓加仓，摊平成本。到六十的时候我就不敢加了，没什么钱了。后来是什么？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一直到24年到那什么94，都是大熊市嘛。我当时不知道有个叫什么资金利用率的什么东西，
我现在也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对，就是说，
这是我今天，这是我
第一次听到
这个词，
就是说，咱们这些钱，比如说咱就可能就10万块钱，
嗯、
你把它投在别处，你不是存起来，对吧？那它可能就是这能产生收益。
嗯、
但是你光在熊市在里边套，你不知道套多长时间，这个资金的利用率就特别低。
哦、
或者是当时主要是什么？咱也不知道什么熊市，什么你说牛市，就感觉它是阴跌。因为咱听说的理论是熊市的
你
是一直大跌大跌，
对
它，但是阴跌，所以
阴跌很烦，
对，所以之前没有这经验，就一直往里边套，哪知道它能阴跌这么多年呀？
对对，
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不是说那个抄底的机会嘛，我就完全错过，就我其实在大概3200点的时候，我手里就那么10来万块钱就已经没了，就已经就是可支配的钱就没了。就加进去了，后来到3000点的时候，都说3000点都加仓，包括那个谁不也那入市了吗？那个、
嗯、
那个叫谁来着？那个、
啊、
环球那个
胡鑫鑫，
对胡
啊，
对胡，他也什么说3000点什么什么入市，
啊嗯、
谁知道3000点下边还有那什么？到2800、2700、2600，我靠！那时候我才会说哇，我应该把钱留着这时候加仓，但咱不知道，
嗯、
就还是散户那张图嘛，
嗯，
什么一下加仓。加什么加的半山腰，其实加上上对对那种一路跌下来一路加，最后没钱了，到最该有那个加仓时候没钱了。
你这还算不错呢，有的人是快到最该加仓时候不行了，这个股市完蛋了呀，我要割肉。
割肉了是吧，
然后2600跑了。
哦
真的。
这是最狠的。
哎你就这样一说，咱就可以就是说那之前拉操作变成神操作，就是一直就是我不但是那个没有割肉，我还每个月省吃俭用在工资里挤出点钱来加仓。
我也会，
是就这种，
就是当时就是发工资的那一
天，信仰或者有这个信念，觉得他能回来。
我
确实，我觉得这人还是赌国运，我觉得他不可能就这么完了。
真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一个是那个一开始选的时候没选那种，就是说那种所谓的妖股什么之类的。
嗯、
再有就是也不能说有赌国运有信仰，因为那阵怎么说实话就是。之前有一些心理建设，就说你说你这点钱算什么？人家他妈对吧，好几亿，咱这种。再有就是一个他们说那种，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不要拿那个全部身家去炒。一个是咱知道，因为你看现在咱们聊聊半天，连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咱还都不知道呢，对，咱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都是拿一些可以动用的
钱，
对，可以动用的钱，然后拿出来，所以说能够扛吗？就死扛。就死扛，真的就是死扛，然后拿工资结余来加仓，当时真的是捏着鼻子，因为到后来都加到真的都感觉，每次都做一番心理建设，真的做一番心理建设，
几乎每个月拿出来一半的工资往里加，
我靠，
哎，那
我拿不出一半的工资来，因为我剩不了那么多钱，
啊，后来就没有了，后来一分也投不进去了，因为我降薪了。
就我觉得你们是比我有信念或者怎么样
啊？
我的原则就是，如果是这个整个大市场不好，
嗯、
或者是我这几只就哐哐哐往下跌、
嗯，
就比如说跌停什么那种，我这个时候就给自己开始做心理建设，就是我不管它了，
嗯嗯，
我不看了，我等到20年之后再看它。
哦，你这也是，我以为你就那什么那个割肉了呢？
没有，我不割。
其实刚才说到资金利用率，我反正听那个有些大 V 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说不应该就是补仓死扛，应该就是什么，你就该设置一个，哎，比如说我亏了45%或者什么，我就、
啊、
对坚决止损，
嗯、
不是割肉叫止损，因为它还可能再往下跌。然后那时候，比如说像之前这种情况，对吧？你虽然亏了4%、5%出来了、
嗯，
但是它一直跌到2600那个黄金坑的时候，你那不是？
对，
你就有钱加仓，那个资金利用率不就高了吗？
嗯、是，
咱不知道啊，那时候已经没钱，知道这个理论的时候已经没钱了。
而且按咱们当时的水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
对，
可能还是在家，还是在半山腰。
对，而且是因为那确实几年是阴跌，
对，
一直阴跌。
就这个理论，其实你知道了也很难做到知行合一，就是你很难说这个东西真的跌了5%，那它万一就是在这个点涨上去了呢？我现在卖了，我一卖它马上就涨。
对，
他可能就差我这5000块钱、
嗯嗯，
而且这个理论我是 我不是同事带我进的股市嘛、
啊、
其实这些理论就是最开始我刚进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了、
啊、
他就说不怕不怕暴跌就怕阴跌、
啊、
如果你这只股票每天都跌这些、
啊、
你就要小心、
啊、
到时候该跑就跑，
是是是，
就这些他都告诉我了，还有什么不要追涨、
啊、
就然后还有什么就及时的就所谓的什么及时止损全都告诉我了，还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说这本书你要看明白了至少能保证你不亏，但这本书真就这种书这种东西吧、
嗯、
我真的不是那种就理论派就可能看三页就看不下去了，我看三页也不是看不下去，三看三页我就觉得 OK 了
OK 了
可以进了，
哎，这我觉得股市还是就是明白了明白了很多道理，但是依然做不好这一支、
嗯、对对对，
哎，那说到这个
知行合一，
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那到现在为止大家赚钱了吗？
赚还是赚了，今年这个情况很难不赚吧、
嗯，
我肯定亏呀、啊，因为我
你怎么还
是不是、
啊？
我是想跟你们说，
你们都二十年不看，
不，我是这么回事儿，是、
啊、
你们俩入的时候，一个是2018-2019年、
嗯，
一个是2020年、
啊，
你们没有赶上过2015还是2016年
那
年大
股灾，那个超6000多点那个
熔断什么时候出来的？
啊，
就是那个时候，
啊、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
在场内了，你是6000多点进
的呀，而且我那个时候股灾之前我是满仓的。
所
以你们懂我，
所以真的很怕是在牛市入场的那一批，真的很容易，
而且是牛市顶峰。
对，而且你牛市入场会有一个惯性，就是你不管买什么它都会涨，它只是涨多涨少的区别，你就会觉得我就是很会选股、嗯、然后慢慢你就会就很有自信，然后到顶峰的时候啪就给你来那么一下。
而且我那时候我还不是牛市入，因为我入的很早、
嗯、
我就是2013-2014的时候、
哦、还没到6000多点，
应该是2016年吧，就相当于我已经入了
两年了，
其实盈利很丰厚了，已经
也不能算丰厚，就那个时候你是、
嗯、
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刚进去咔嚓就掉，可能你还会有一些戒心，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玩不起我就赶紧跑、那个时候就是已经风平浪静的过了，比如说过了两年你没有赚钱但你也没有亏过、你觉得这、
哦、
反正这个钱算我理财的一个一个啊、对对，我就玩呗，我放的也不多，可能但是那时候可能已经加到比如说2万或者是多少了就之类的这种吧、你风平浪静的过了两年，你是意识不到前面会有一个悬崖的、
是
你觉得它无非就是一个坑过去了就完了，反正前面那么多坑起起伏伏的咱也过来了、谁知道这个坑是他妈马里亚纳海沟啊，就你不知道，
确实确实、当时那对那个6000多点，我感觉如果这波突破不了，就是这
那个时候学到了什么叫熔断，所、以、
嗯、
我就说你俩没有经历过。
对对，哎，我经历过，但是就是那个
我经历的熔断是美股熔断。
对啊，美股熔断那事儿，
那会儿，
对对对，就那会儿嘛，
嗯、
啊，没那那时候你就已经早早就经历了，
对，
你没跑是吗？也。
没跑，
一直就是，但是
那个时候就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不看了，我把软件都卸了，我说我都已经这样了，那就等20年之后咱们江湖再见了。
所以到今天还没有那个，
现在10年了，再见
了。哎，真的10年了，
十年之期，
对，
到
十年之期。但是好消息是，现在心态比较那什么，就是
哎，确实
人还
是
得健忘，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亏了多少钱了，
是这样。
确实确实，这个
这没办法，就真你哎。
炒股就是修心，
嗯，
包括我刚才说的，我跟飞老师，你也是一直扛过来是吧？
对，
扛到94那个爽吗？那天
爽，这就爽了一天。
就一不对，那应该是94大奇迹周啊，整个一礼拜。
我那个可能那前面那几个股票、
啊，
它前期会稍微有一点点
啊，
不那么猛、
啊，
就是一点点、
嗯、
一点点的往上。
你跑了是吗？
我没跑。1%-2%，这它涨这么一点是不会跑的，
嗯，
然后直到有一天突然一下夸，
嗯，
上去了，
是，
然后当时哇美滋滋一点也没跑，说这十一之后肯定还有大，
你加仓了吗？
我没加，
我加了，我当时就但是没有到金字塔，因为我的那个已经没有到金字塔那些钱了，
嗯，
当时我就是那个刚才一直说每天做心理建设，然后天天看各种。财经博主那些他们叫什么呢？财经博主叫心理按摩，天天给大家按摩，说哎，我来给大家上桌按摩一下。
嗯，
对，就靠那个过来的，也是，就刚说那个比较神的操作嘛。九十四天，哎，突然想要不加点那个证券，
嗯，
买了，就94那一周来了。那一周在那之前，我是应该是亏5-6万了都，大概亏5-6万了。然后
我也差不多
一周钱回来了，就每天，用我那个之前我看在咱们那个群里有人说。 不用看，每天打开就是七八千万算来块钱，
哎，
非常稳定，不用看。对，
我有一天是第一次过五位数的收益，就日收益到五位数，
对对，就是
那天真的非常爽，
是
爽的有点麻木了，感觉
就感觉哇，我就当时就感觉这是我应得的，因为已经阴跌了扛了三四年了，
对
对、
啊、对，
从2021年一直到
是因为我扛过来了，
对，我当时我就觉得就是所有的理论在这一刻得到了验证
啊，
就的那种感觉，
加仓啊，
而且对、
啊、
那阵就觉得成了，哥们儿扛过了什么熊市，中国应该成了、
啊、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预测到了牛市的起点、
哎、对，然后觉得
哎，这个指数就是什么启动的那个我抓到了，
当时一飘就觉得那个涨了一周以后就开始十一了嘛，
嗯，
十一的那个全民热情都被点燃了，
哎，对对对，
觉得，然后就筹备了点钱，十一块加仓，十一块加仓，真的，就加算是加在，
不是不能交易吗？
十一回来之后加仓，
啊、
已经想好了，
啊、就
十月八号，
哦，
对，十、
啊、
月八号，
我终于想起来这个924这个事件了
啊、
嗯，
想起来了是吧？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然后十一回来给了一个大惊喜，其实第一天还是涨的，是吧？
对，我就
第一天
进的。
嗯，
第一天我一看，哎呦，就是那个赶紧，就是那叫什么排队进去，买不进去呗，是。
嗯，对。
稍微一开板，你看我哇，赶紧买进去了。
我几乎所有的股票都是在涨的。
是是是、
嗯，除了那些非常非常垃圾的股，就是全场4000-4500只，有4000多只都在涨，
嗯，
涨得非常猛。你买什么都在涨。
是买进去以后就开始那什么，开始
是不是就是去924的时候开始有人。就是在各种渠道喊说，就是进就是大牛市终于来了，
对对，跑步开户，
对对
跑步进场、
啊、
那种，对对，
我
有印象是吗？
一终于想
那时候没打开你账户看看吗？
我不是，我那段时间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说924没印象，我没赚钱、
嗯，
我已经忘了为什么了，但我当时应该是基本空仓的状态。
哎、
哦，
等一下，你不是刚不说满仓什么不看了，躺平了吗？怎么又
不是？那是15、16年的时候躺、
啊、你不是20年不看吗？什么？
嗨、
哎，
这种20年之期谁能遵守啊？
哎呀哎、呀，
觉得、就是、
被我发现了。
对，哎，但是我是这样，我应该是当时股灾的时候，可能是不是15、16年的时候？
对，大概。
然后我中间经历过一次工作变动，就是我换过一次部门。
哦。
我那之前确实没动，我换到新部门之后是。
涨工资了，
新部门不是新部门的一个同事，就坐我对面的一个大哥，他是炒股的，
嗯，
然后就是他就跟我说，我说我不炒股，我说我这个已经就放弃了，就20年之后江湖再见了，
就跟我那个脚踝展的朋友，
对，然后那大哥就说那你这多亏呀，说你里边还有钱吗？我说我已经不知道还剩多少钱了，大哥说那你放那么多钱，你至少能打新债呀。
是、哦、
我在那之前是不知道
可以打新的、
这个、
哦，
我在那之前根本不知道打新股和打新债这个东西。
那它不是会自动跳出来的吗？
对，就说到这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软件拉还是怎么着，咱就不说是哪家证券公司了、
嗯、
就是它会弹出来说今天有新股、
嗯、
然后呢我就会点打新，点了之后呢它就告诉我打不了，就是规则、
啊、因为你可能一个是入市没满2年，或者是没有那个资金量不够，那创业板或科创板，
我当时是这么以为的
啊、
嗯。我以为是我的钱不够，或者是时间不够，或者我没开通，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是没有打新资格的。
嗯、
一直到你看那么多年，就2013、2014年就开户，一直到那个时候，我到新部门是2019年可能前后的时候，
嗯，
大哥才告诉我，大哥说我给你看，说不应该呀、啊，说你问一下你的那个。证券的经理说为什么会这样、
嗯、
后来才知道他弹出来了、
嗯、
你这个时候不能摁，你要登录。
是因为你没登录、啊、
是因为我没登，就是整个流程就是弹出来了，然后我打告诉我灰的打不了，我说哦那我打不了，然后那就算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要登录再去点塔心我才能打，我嗯，我就是这么拉、
啊，
就是这么也不能拉、
哦，
就是这么草台。
哎，不过确实我用的那个就是之前点进去直接就可以那什么，它弹出来直接点就能，因为它始终属于登录状态。
我也不是很想骂这家证券公司了。
哦，不对，我想起来不是，它是你点进去打的时候，它会需要你输入登录密码、操作密码，
对吧？
然后对，
就正常来说会有这么一个提示吧？
是对对 对
但我那个软件到现在都没有，到现在就是。他还是每天打开之后给你弹，弹完了之后呢，你打还是打不了，你需要插掉，然后登录之后再看今天有什么新股和新债，然后再打。
他这确实设计有点问题。
而且有个很讽刺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在这家证券公司做程序员。
骂他，
给他这是
对
那产品经理
很多次了，
这其实不应该怪程序员，这怪
产品经
理，对产品经理的锅。
产品经理就没有想到过这个操作有点反人类吗？
这非常反人类。
产品经理是不是产品经理是不是不炒股？
或者产品经理
他
太炒股太熟了，觉得这应该没人不知道
吧？
啊、嗯，
然后就说回去，就是我是到了那儿之后，然后他说你可以打新债呀、
啊
嗯，然后后来就一顿操作就。才知道我登录了之后可以打新，我才慢慢回到股市
啊。哎，打新确实是现在打新基本上都只要就凭运气嘛，只要中了应该就是、
嗯、中了就会赚。
但是好像、
嗯、
我记得之前，中间有一年突然就是有他们炒股的朋友跟我说、
嗯、
说你打新你要慎重，因为现在、
嗯。
就以前打新是你只要中了就一定会涨、
嗯、
说是中间好像出了一个我不知道是政策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大概其意思就是现在国家队不给你承诺你打新中了之后
从来没承诺过、
啊、
从来没承诺过、
啊、对不起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就是说什么打新尤其是新股、
嗯、
很有可能它会跌
破发
对,
对
对对对、
嗯、
破发对对对这个词儿。然后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不敢打了，停了大概也没多久，可能三个月就开始忍不住了。
哦、那也不一定能打到，
对，
嗯、
当然不一定能打到，中了再说。
是，但是新债是挺好的，因为我也打过新债。
嗯嗯，我就觉得我中间那些年真的啊，我的年华啊，我的钱呀、啊。
打新股我是这多少年啊？三年了吧？
你们有中过新股吗？
没有，一次三年了，一次
没
中过。
我
从
来没有中过新股，只是会中新债。
你中过？
我中过一次。
赚了吗？
赚了，赚了。我那一年一整年的操作，全靠一只新股给我撑住
了。哦，那看来赚了不少。
没有，因为我钱很少。
嗯嗯，
就是我投入，我刚刚听你们俩说，我的投入应该没有你们多。
哦，
嗯，我
还比较谨慎。
我
咱俩说了半天谨慎，最谨慎的在这儿呢。
是，
我在
不是，主要是他经历的那一期那一波太大了。
对，就教我学做人了。我股市里投钱最多的时候，应该是不到六万块钱。
啊、
嗯，所以。嗨，亏也就是那样，赚也就是那样。
对，也是大部分散户像你这种的常态，对吧？
是的，
对，就是也不敢往里放太多钱，因为你看
我
投钱是几千几千的嘛。
最怕的就是那什么，你胆大了，觉得自己行了，把所有钱全放进去了。
哎，我感觉我就有这个风险，就是我原来会给自己卡一个上限，比如说我到多少钱，
嗯、
就这就是我的满仓的钱了。
嗯。
嗯
我绝对不会超过这个线、
嗯、
但是实际上它真的跌得非常狠，我觉得这个点特别适合买入的时候我忍不住往里投钱、
啊、
对呀、
啊，慢慢你
肯定忍不住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跟那个走路线是一样的，人是慢慢变贪心的，
是，
但是现在能卡住了，
是吧，
还是有这个钱，
就是心态放平稳了之后、
啊、
就是能卡住自己那个上限了，就挣得再多、
哎你还别说啊，我们录制的今天是2025年9月28号、
啊、
我本来是想94周年录的、
啊、
没错、
啊
94今年没有什么，但是今天是不是又有那个意思了？
但是我今天赔了。
你今天竟然是亏的？
我今天是亏的，但我基金是赚的，就是基金还是看人家经理的水平、
啊，
股票是我自己真实的水平，所以股票我亏了。
我恰恰觉得，对我觉得，因为我基金那个当时哈买的指数的全都赚了，就那个主动的基金经理的现在还套着呢，
还套着呢。
对，但是只有一只。
不会是景顺长城吧？
不是，就是那个那年就是大家都抢购的支付宝他发那几个
哦，
就
我可能哦，
对，就那个
应该是
他一开始有封闭期，封闭期那时候还是赚钱的，赚了20%、
嗯、
封闭期好像是一年的封闭期，一过就开始阴跌了嘛，一路阴跌、
哎、你们有没有买过那种就是他从一买入进入封闭期他就开始跌？我买过
那个其实封闭期跌涨跌都无所谓，
不，它就一直跌，它开了封闭期之后
还是跌，
一直在跌，
我去，
一直跌到了我把它卖掉。
哦，那我怀疑你这是不是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利益输送的那种了？
嗯，不知道，那只真的很神奇，就从它从来就是在我买入的这个期间，它从来没有上过就是零以上的那个，
嗯、
就一直从开始封闭就慢慢就是一直在往下跌。
嗯、我那只。我不怎么买基金，
嗯，
就是一共买过两只基金，第一只基金是那个支付宝给你什么推荐的，还送你10块钱
啊，
对，
那只基金我一共投了20块钱，现在涨了10%，可能就是70-80%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
跌30多了，
嗯对，然后另外一只我一共就买过两只基金，另外一只基金是我同学跟我说，就那个做软件的同学说是，他的一个朋友。说 是的基金经理新搞的这只基金，说跟着他买一定可以。而且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就是什么新的基金需要更多人买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去买了。买完之后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买完之后刚开始叫封闭期，就是这个钱是不动的，一点没变。然后自从它开始动，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后来我这只基金我拿了得有一年，我就问我这同学，就是你这朋友说我啥时候涨吗？我说这怎么一直在往下掉呀？我同学说啊，你还拿着呢。我说什么？
我去，这
真
的。对，他说就刚打开我就跑了。我说你赚了吗？他说哎，亏一点就跑了。我当时就是就撒贝宁那个表情，你知道，就特别需要吸氧。他说你还拿着呢？我说你也没跟我说能走啊。
专哥亲友啊，这是。
对，然后他就说都亏成这样了还不走？我说啊。
我拿的那只就是它开了封闭期之后不是还一直在跌吗？我还补过一次，补了之后就还在跌。
那还是你牛，我没补。
然后后来再后来有一次我是终于忍不了了，因为当时就已经非常明显牛市来了嘛，就大概是在3500左右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是实在不行，这个钱我一定要放出来去买别的东西，我不能在这儿套着了，然后我就把它给卖掉了。我当时应该是亏到40%左右，但是我还是决定把那个钱拿出来。然后当时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跟我是同时买的这一只，因为都是那个新发基金嘛，然后他那个也是一直在亏，他的路线就是这只他不回本我是绝对不会卖的。然后有一段时间他跟我说这只涨了好多呀，我说是从我卖了之后吗？他说对。然后
那回本了吗？
就昨天我问了他一句，哎，上周五我问了他一句，我说你那一只回本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还好，我幸亏当时是卖了。
对，哎，你说这我就想起我那个买基金的经历。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从开始就不信任主动型基金经理，我都是买指数嘛，都是赚的。我为什么买了那只主动型的呢？也是受情绪影响了。那一阵儿就是买别的基金都赚钱，那阵儿就是那个宣传的特别火爆，得抢，他们的份额得抢到，
对对对，
而且说那个什么，
还有配售，
对，蚂蚁上市绝对赚钱。我说这肯定这个对，我赶紧抢，我还哎呦不错，抢着了，抢着10000块钱买了，然后就唯一的那一只，
甚至没有配售吗？买10000，他给你还给你退回来多少？
啊，对，是有配售，但是我好像是，反正我最终那个什么都是，还不是买了抢到了10000块钱、
对，
就到这只现在都没回本，真的。现在是我所有持仓的基金股票全算着，
唯一一只亏损的
，真的是唯一一只亏损的，而且是到现在还亏30%呢，就涨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最近不是那开始那个牛市了吗？还亏30%。
别瞎说，最近不一定是这只大牛市。
因为跌的时候它是跌的很快的，你涨的话，你要比如说你跌
对对对对对，
那你涨要涨到100%，
对对对对，
所以它是非常难的，
真的，
除非你中间补仓了，但是你又很难精准补到，你补到31%那就更难回。
对，
是是是，哎，说到这儿什么情况，就是今天再说一下，录制时间是2025年就，哎，你们两位觉得这个现在市场是什么牛市还是怎么着，还是有希望吗？这个是持股过节呀还是怎么着呀，还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我心里的预期我感觉应该算是一个慢牛
啊，
就是慢慢的往上涨的，它不会，它可应该会有回调，但是不会特别直接掉到2600的那种情况，我可能还是太乐观了，是不是？但是我还是决定节前卖一点。
哦，你是节前卖一点？
对，我节前准备卖一点。
啊，
明天最后一天了吧？
我，哎，我跟你说，我现在很难，就是我根据我历年的经验，它11之后大概率会空往下掉，但是而且我现在持仓应该是99.5%的那种持仓，就满仓，但是我现在都是亏着钱呢。
我今天
所以我没法卖，我如果卖呢我就亏了，但如果不卖呢，我都知道11之后一定会亏得更多，就是
哎，不是不一定，你这规律其实是你的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有数据支持的，我正好，我为什么说的这么笃定呢？因为正好在前两天，我正好看，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嘛。有那个博主他就统计了，其实历史上，80%的情况下，节后是涨的，
是节后第一天吗？
节后一周。80%是涨的，
不要看去年那个，去年那个
对，当然这个过往的那个不能形成那个所谓的叫什么了，过往的经验不能形成现在的依据，但其实从概率上来说是涨的比较多。
我这个还不是说看去年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好像是不是每次过个
大
节，就是比如五一或者什么，好像回来是不是都会跌？哎呀，
没有，那个博主统计就是五一、十一还有春节。 回来以后，回来一周，都是大概率是涨的，是这种的。
而且，那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对，
因为我现在确实没有。
再说一次，这不构成投资建议，对。
对，
而且其实就算它是涨的，你买的一只也不一定涨
啊。这倒是。
而且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割，就是都是亏10%-20%之间。就你，如果你割，你这10%
就是永久亏损
了，
就是浮亏变成实际亏损了。
对，但是你如果不割呢？说白了就是，就10%还没到我说觉得扛不住我就必须割肉的那个
预值。对对对，
啊，
而且你用的钱也是那什么，也是不会影响你生活的。
对对，所以就到这个仓，我每次往里加仓的时候，我脑子里都会闪过一句话，就是不要满仓。但不知道为什么加着加着就满仓了。
那说实话，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这不算满仓。
99.5%还不算满仓。
满仓的意思是说你所有的钱。
哦，
身家都
在里边，
那算真的满仓。
哦，
对对对，对，
那不敢。
你这其实还是算闲钱，是。
对，毕竟每个月还有工资呢。
嗯，对对对，所以我的想法也是，我这个这么痛苦的3-4年，
嗯，
我都过去了，
对，我不可能这一点，对，我肯定我也是那个持股啊。哎，而且那个聊到这儿，咱们那个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咱们一期聊不完。因为咱们现在还那个，现在就相当于留了一个扣，咱们仨现在都是大概都是相当于是，除了飞老师慢一点，基本上都是那个持股过节。咱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回来再聊一聊，看看
我也不一定卖
有没有，
就是，因为
你还没卖是吗？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没卖？因为我的股票是跌的。但是如果明天有红了，
有红了你就
会
卖
一点，卖
一部分是吧？
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被磨练的不要那么贪心，我可能一只股票能挣个5%左右，我就敢卖了。
明白明白，明白，
除非我觉得它后面还有大行情，它就没有，它的资金量非常大的进去了，我可能会留一留。
我相信这会有一波大行情，真的。
那希望你
是
相信的是
对，那咱们
相信的力量。
对，如果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一个我们仨人这个节目。没准过一阵哈，咱们可以再有新的小伙伴加入这进来也行，是吧？咱们都一块儿长期的聊一聊。
对，
说实话，这个真的可没准可以聊一辈子，就
对，
找着这个选可找着一个选题了，对。
别管它是牛市还是熊市，怎么都能聊。
对，
行，可以。那今天这个第一期，对吧？这个我们一些个啥散或者聊炒股，咱们就先要不先到这儿，
行，
是吧？然后那个也是祝大家那个节日愉快，也祝股市长红。好，
祝大家节后都挣大钱。
好
好的
好好的好的，那这期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
拜拜。